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小伟。
我是 Tina。
好，我们跟大家说说最近呢特别红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叫什么呢？
不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
咱们仨都挺好的。
都挺好哈。
我们好不好跟大家先说说这个红遍大江南北，甚至红遍海外华侨华人当中的这样一个广播剧哈，它里面究竟说了什么？电视剧。
对，
电视剧啊。
对，
我们做广播的老想着广播。
引起无数华人家庭的各种共鸣。对
对对
对对，
我听有人说这就是一个中国式啊家庭教育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版本哈。所以很多人说哇，怎么能这么多人引起关注呢？好多人说哇，对号入座，对吗？
是，
都能找到好像自己在这个家里的影子哈。
是、首先呢，这个家庭是相对来说有一些畸形的哈。这个母亲呢非常的重男轻女。就是他家有三个孩子。
是
啊，两个哥哥呢就特别特别的宠溺爱，各种要求的满足，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就一直都花钱在两个儿子身上，而对女儿呢相对冷淡吧，基本上是一毛不拔了，连他要读个培训班都不愿意出钱的那种，希望他就不用花钱，因为觉得女孩子之前以后要嫁出去就是不要花钱了、
女孩子是好赔钱货那样的哈。
然后
其实里面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好像女儿想要1000块钱去参加
补习班，对，
妈妈说没钱、
对，
但是呢、儿子呢说好像用2000块钱
去旅游
啊，立刻就给。
对，
还有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啊，小时候给哥哥们夹菜完全不理会女儿的感受哈。
那个鸡腿啊、那个鸡腿的故事、我觉得看过电视剧的朋友可能都会比较的。
你给大家说说鸡腿的故事啊，好多人可能没看过、
对，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这个母亲
说说那只腿儿。
母亲在吃饭的时候给两个儿子都夹了一个鸡腿、就不给女儿夹，因为她习惯了这样的宠溺两个儿子而不去爱这个女儿、那当那个父亲看到的时候，因为他这个父亲的角色呢又是一个非常的懦弱、甚至有一些无赖的一个父亲哈、他最后年大的时候比较无赖的一个父亲哈、他呢想要给女儿夹，可是夹到一半的时候呢就是又放回去了，因为他就害怕那个妻子。就有网友评论就说他是一个只能把鸡腿夹到一半的父亲。
啊，所以这个剧情呢整个就是说了一个母亲父亲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哈、那他主要情形的就是母亲从母亲去世开始说起哈、家里就轩然大波哈。
是
大儿子呢已经定居在美国了、那听说以后呢就赶快买机票哈，也不顾那边公司还要裁员的这样的一种紧迫哈，工作上的一种压力哈，很显然他是个很想承担家庭重任的这样一个大个儿子、
是
然后赶回来。那我们看到第一个镜头呢就是妹妹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人哈、母亲过世了她不但不哭、还非常嘲讽的那样的哈、
冷言冷语
哈。那二哥呢老二儿子呢在家里呢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哭哭啼啼的了哈，啃老族哈啊。那在表现当中呢好像他也是
比较幼稚
哈、觉得哎呦妈妈过世了好像他失去了一个爱他的妈妈、那这个老头呢、这个父亲看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哈，
是
躺在大儿子的腿上，大儿子跟二儿子呢在不停的在安慰他，尤其是大儿子哈、本来这个女儿呢跟家里几乎断绝关系了哈、但是因为这种亲情还有母亲过世的这件事儿呢他又被卷进这个家庭一个接着一个的风波当中哈。
是
当然有电视剧出现这个编剧肯定要给他编的让你看的比较入戏的那样的哈啊。之后呢、其实这个家庭从一个支离破碎各个人在这个原生家庭里边心灵受的伤害、最终呢说都挺好，
对、
然后是一个大团
圆，最后
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对彼此之间都是关系得到了缓解，也做出了一些姿态吧，就是有认错的，有表达爱的、等等哈。对，
但是观众朋友呢对这个不是很满意哈、
好多观众抗议
啊，你在说了都抗议
说这个大团圆结局我们不接受。
为什么不接受？
这个苏明玉就是这个女儿哈，从小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冤屈，她就凭她二哥这么一句对不起，老爸这么一句说我给你
存了点钱，
存了点私房钱给你买个习题册，就原谅他们了，能那么容易吗？
是，
而且编剧好像最后不合理，他们就觉得所以有很多人在给这个剧打分的时候他会打一分，就是因为非常的抗拒最后的结局，
就人觉得不公平哈，
对对对，
就都觉得哎呀，怎么能就这样就让他们都过关了呢？所以怎么着也得出点其他什么什么更加让我们觉得心服口服的事儿出现，才可能去。
对，而且他觉得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情况出现不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评论呢，我想的两方面都可以理解了哈。编剧嘛，总是说别太惨烈了，悲剧总是让人觉得难过嘛哈，还是有点大团圆。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观众们随着自己知识的不断的增长哈，还有阅历经验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对这种你随便给一个的结局已经不满意了，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容易哈，比这个要难得多，对吗缇娜啊？
对对对，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很难是所有的事情都圆满的，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不圆满，但是在电视剧当中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好的一个
结局，圆梦
吗？念想吧。
对，
好的一个念想，
也是表达我们的心愿
可以放下，
对，也表达大家心愿，但是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哈。那其实这个故事情节呢太长了，那大家想知道到底里边的更多的细节呢，我们可以去看都挺好这部电视剧哈，我确实觉得是值得看哈，演员的演技啊，他的阵容啊，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哈。今天咱们也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哈，我们说说什么事儿呢，其实我们看到整个从剧开始到剧中呢，它都围绕着一个东西，就是原生家庭带给人的这样一个巨大的
影响
对吧？
对。
大家如果把这整个剧情都看了以后呢，如果我们再稍微有一点心理学的这种基础的话呢，我们就会更加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他最终的那种所作所为是这个样子哈。你比如说母亲，我们看到他是非常偏心并且呢重男轻女，而且他呢那对老二呢是格外的溺爱哈，所以让这个老二大家感觉他是个巨婴的人哈。
是，
结果你发现呢，原来这个母亲呢她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牺牲品哈。
对，
她是有个弟弟对吧？
对对对，她有一个弟弟，她的妈妈也就是苏母，她的妈妈呢就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典型，她就一直希望呢这个姐姐能够带着弟弟，所有姐姐能够成就的事情都希望弟弟能沾光，所以当姐姐办好了城市，嫁给了一个城里人，办好了城镇户口以后，她希望姐姐得把弟弟也带去，把弟弟也办好，把弟弟一家都办好了。最后包括这个弟弟的儿子，
你也要帮忙去养哈，因为他弟弟
后来因为
英年早逝哈。
对对对，
他母亲呢其实是自己有一个相好的同学哈，那为了母亲的夙愿，没有跟同学成为夫妻，而嫁给了这个
有城市户口的
有城市户口
苏大强。
苏大强，苏大强一点都不强。
这个剧的名字都取得特别好，
特别有意思啊！嫁给这个苏大强以后呢，好不容易呢，他混上城市户口，弟弟的儿子也带过来了哈，也混上这个城市户口以后，想再次离婚的时候，结果又怀孕生了后来的这个苏明玉，她的女儿。
对，
所以她把这个责任呢就归咎在这个女儿身上哈，
把这个积怨就发现在自己这个女儿身上，她就觉得这个女儿好像是这个女儿导致她无法追求自由的生活，必须得跟这个苏大强在一块儿，然后同时她可能因为母亲从小重男轻女的这个传统吧，她也有这方面的家族的思想在她的思维里面，所以导致了明玉的非常的不幸的童年。
所以他就是用他这种祖宗的模式哈，还有我们华人这种所谓封建传统的这个文化观念呢，去造成了一代一代的这个女人在家庭里边的不幸的这样的一生的身世，对吗？
是。
嗯，这是他母亲。那再说到他父亲苏大强，Tina 你有什么说的？对这个苏大强这个人比较懦弱。
我对苏大强这个人，我是觉得他是非常的懦弱。虽然说他很懦弱吧，但是其实从小的时候，我觉得苏大强他是对女儿其实是还是有爱的，只是他其实
他
的懦弱，他没办法去表达出来。就像小磊刚才讲说夹鸡腿的那个情形的时候，苏大强有想给他夹，但是因为他女儿可能有一种怨气在
在
自己的心里，对，我不要，我就自己去夹了。所以久而久之呢，苏大强觉得我表达的这种爱意其实女儿并没有接受，他就会把这种爱意慢慢慢慢的变淡了。所以我觉得他的父亲其实对女儿真的是有一个很深的爱在里面的，只是因为对老婆的这种有点怎么说呢，自己的懦弱吧，对老婆的这种
惧怕，
对
依赖
和屈服，对，他就慢慢的去放弃了这种表达。
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依附关系哈，他父亲呢，其实他的依附关系是在他老婆身上，妻子身上哈，所以他可以忍受他所有的东西。剧情里边没有介绍，我想呢，其实他又有他原生家庭的一个家族模式在那里边，很有可能哈，
他
是有点恋母情节
怎么样啊？恋母呀？您觉得？
对，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他是比较恋母的那种，然后或者是他的家庭里边也是妈妈是比较
强
势的人。
大的
对这种人往往他就愿意找一个强势的女人，
是的女人，
他未必是真喜欢男人嘛，他总想当个男人，总想当个头哈。
是
我们说这是他自己本身的那种上帝给他的与生俱来的那种特征，但是呢，因为他家族模式里的一种错误的模式的依附关系呢，造成他还要延续下去哈。他因为没有跟他原生家庭做一个很好的分化，那他的依附就依附成了他的老婆身上了，所以他老婆走了以后，其实他是天崩地裂的感觉，他觉得他好像完全他的依附关系破裂了哈。
他一方面是觉得自己解放了，以后再也不用
受压迫了，
攒私房钱了，
对，可以公开
的，所有的工资都是自己人。但是他另一方面又急切的去找另外的依靠，
对，在他这种人好像，我们就所以说我离了这样的强女人，我活不下去啊，
对，
因为他没有办法摆脱出这样的一种依附关系，那最后他就把这个呢，又加在他女儿身上哈，因为明义后来也是被造就成一个似乎人眼中的一个女强人，
很强势。
对，但是其实我们看了，其实明玉也是个外强中干的人哈。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我都觉得真的是外强中干哈。他妈妈也同样的，他一定有他非常软弱的一面。但是迫于这种现实的一种这种不好的一个状态呢，让他强忍住他的弱，必须表达出那个强，其实是在压抑当中哈。
是，甚至他有的时候是为了表现给他的家人看，因为你们对我这么不好，这么看不起我，我就非得要做的强，非得要就是有这样的心理吧。我觉得明丽也是，
他其实也是被希望被家人认可他的价值哈。其实我们说人生两感嘛，一个是关系感，一个成就感。如果这两个感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这人的价值感就非常的低落。所以他在外边事业再强壮，其实他仍然是价值感是低落的哈。那我们现在再说说这个大儿子苏明哲这个人哈。苏明哲这个人呢，
苏明哲这个人，我觉得名字就挺像他的，就有点明哲
保
身，
保身的感觉，
然后又挺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呢又
有点像他的爸爸。
对，我也这么觉得。
有一点性格像他的爸爸，又有点像他的妈妈，因为他想承担很多的东西，但他又没有能力，
但又
担
不起。对，
因为他从小也没有被这么训练过。其实你看到他自己哈，他从他那个形象里边，其实男人的形象，他就是想承担，我是长子，我要把家里的重任我全都承担起来。但是你发现呢，他不负重任哈，所以呢，他 做事的时候呢，他你可以看到他没有原则性，
嗯，
立场性也特别、
嗯、
特别差、
嗯、
哈、啊，
没有立场，
嗯、
对、
啊，他纯粹靠自己读书成就一番好事业什么的，然后他以为他自己很强壮，
嗯、
但是人你看到，其实他从骨子里他想表达他的强壮，对吗？嗯，
嗯
是老大，所以最后也闹的是很多的，中间有很多的曲折哈，这就是原生家庭造成他一些特别多一连串的问题的出现。那我们再看苏明成这个所谓。被人说成是巨婴无能力啃老族的这个二哥
哈，这个角色是竟然人人喊打的那个角色
而且我觉得有很多非常像在现在社会当中很多很多的男人都是啃老族，真的是很多
是是，其实啃老族我们也看到，其实妈妈溺爱，很多时候我们越爱的孩子长大越没出息哈、
嗯。对，
因为我们爱的方式可能不对的时候就会造成孩子里边讲他叫烂泥扶不上墙，
嗯，
还总欺负妹妹、啊
嗯、
对、
啊、
苏明成，苏明成永远成不了气候
啊，对，而且呢也看到其实他对这个孩子妈妈对他的关爱，因为舅舅从小身体就不好，
嗯，
所以我们看到每件事后面有太多的故事在那里，
对
吗？对、嗯、所以
本身的原因在
是是、
嗯、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棒子打死一个人，包括苏明成这个人，
是
我相信他骨子里他也是愿意、有承担的这样一个男人，你看哇、哦啊
嗯、
你上我车吧，我看到第一集里就能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意愿哈、
嗯、
他也说、
嗯、
爸你想吃什么、
嗯、
我去给你买吧什么的、
嗯、
其实这是他本身的愿望，其实每一个人你看他啃老呀等等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就是依附关系哈，还有一个他的怎么讲哈、
嗯、
他一个生存模式，
嗯，
他不这样生存、
嗯、
他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对吗？
嗯
哈，嗯，这是老二，
嗯，
那再加上这女儿了哈、
嗯、
苏明玉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主角，
嗯，
那他也是大家非常可怜的一个人哈、嗯啊、
对，
然后从小呢就没有父母之爱哈，我们刚讲父亲想疼爱女儿，但是因为怕老婆又不敢爱，
是
啊，然后
觉得被整个家庭给抛弃了似的、
嗯、
特别是除了父母以外特别还有个这个二哥从小欺负他呀、
嗯、
欺负到大，一直到成人了以后还把他打成骨折，
嗯，第一集我们就发现他对老二连哥都不叫哈、
嗯、
那个人，但是刚才也讲说他是个外强中干的人，
嗯，
他内心深处被二哥打怕了，
嗯，
好多时候所以
他其实很害怕二哥，
对对、
嗯、
我觉得他能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人哈、
嗯、
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哇好像特强壮，
嗯，
其实是胆小哈，人有句话叫矬老婆身高，知道这话吗？
还有就是感觉是平时他对这个人的反应非常的敏感，对、
嗯、
那个人的行为很敏感、
嗯、
那个人可能有一点点
风吹草动
不正常的行为，对、
嗯、
他就会有很大的反应、
嗯、
就会在他心里激起千层浪的那种感觉、
嗯、
是，
所以他才会对他的二哥有这么大的反应、
嗯、
而且会对他二哥有这么大的恨在里面、
嗯、
是是，他本来觉得妈妈就不待见他，然后哥哥还来欺负他、
嗯、
等于是在他伤口上撒一把盐呀，太可恶了、
嗯、
所以好多人就觉得哇你家里给你这么大的伤害怎么能说原谅就原谅了哈、
嗯、
还有一个情形就是有一个他的丈夫这个人也其实也不能算丈夫，还没有结婚，
男朋友，
男朋友哈、
嗯，
他的同居男朋友。
嗯，
那这个人呢，其实表面看呢，好像只是个做厨房的人哈，
嗯、
就厨师。苏明玉其实后来是一个或总经理的位置哈、
嗯，
我们看到他事业非常的有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女强人哈。
嗯，
怎么能嫁这么一个人呢？有人就觉得啊。没有交代哈，他找的这个人呢，一定是有两笔刷子的哈，从那个蛛丝马迹也能看出来。
嗯，
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女强人是不是她想找的一定是一个特别强的男人哈，但这种受过伤害特别是在家里找不到爱跟温暖的人哈，往往她未必真找一个特别有能耐的男人，她因为她找的一定是她内心深处感情缺乏的地方，我们一直讲依附关系依附关系哈，就她在她的原生家庭里没有办法把她的爱，我们人都是在爱与被爱当中才能够显得有价值哈，人才能够有希望有盼望，
嗯，
那当我没有得到被爱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找这样的东西，那这个依附关系其实他在这个男人身上虽然他没有大本事， 但是他能够懂他、
嗯、
爱他、
嗯、
疼他、
嗯、
他在他身上找到的恰恰是他原生家庭当中缺乏的那份依附关系、
嗯、
对
吗？啊，
对，所以才会跟他在一起。
对，
其实我觉得石天东就是这个明玉他的男朋友、
嗯、
就好像明玉，因为我觉得他太惨了，从第一集开始、
嗯、
如果从第一集开始看的话，我就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惨的人啊，就、
嗯、
就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男朋友给了他的爱，就好像在这个非常惨完全没有爱的世界给他 一丝温暖、
嗯、
对、
嗯、
让他好像能够抓到一个、嗯、一个救命稻草似的，
是
对，
是，所以让他还有了一点点的满足、
嗯、
哈。 嗯,
嗯，
其实我们
说，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也能够得、啊、他得到了这份爱，也是让他到最后能够完全的放释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因为如果在心中满满都是恨的话，他很难很难能够完全的放下去，去原谅自己的家人。
嗯，
因为他在心里有一个弥补，对他本身缺失的这种弥补，才让他能够去放下。
嗯，
才让他能够选择去原谅。
嗯，是。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原生家庭造成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好看的一个电视、
嗯、
广播剧电视剧，第一次说对了又把广播挂出来了哈。面对这样的事情哈，为什么引起大家共鸣？我相信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嗯、
多多少少哈、
嗯、
我们每个人在原生家庭里都会有一些的伤害哈。
嗯、
你比方说我们小时候学习啊、嗯、像我今天跟那个小磊我们在讲哈还有我们另外一个苦诉父母哈就是你看我们一位朋友他就讲到他上中学数学竞赛的时候、
嗯、
他是全年级一共八个班级，每个班级40多个学生，
嗯，
那他是全校数学竞赛第一名的成绩，
嗯，
但是妈妈爸爸从来没有表扬过他哈。
嗯、
当然这个呢我觉得是跟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有关系哈。
嗯，
以前我们都说爱到心口难开，我现在倒觉得不完全是这个哈。
嗯，
我们华人的父母认为你学习成绩好这是你的本分，你应该的。
嗯，
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件事儿值得去表扬和鼓励哈。
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嗯、
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在那里。
嗯，
所以我相信在原生家庭里我们都会受伤害哈。为什么大家不满意，说怎么可能就这样就结束了，怎么可能就饶恕了就原谅了就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我也不信。
对，
你们信吗？
我觉得太难了，太难太难了。
对，
我们都没有办法相信，因为我们自己也曾经都是受伤害者。
嗯
啊，我们听了这么多哈，我听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我特别痛恨这个原生家庭真的是给我们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长大以后带来了很多
巨大的影响。嗯，
对对对，
这么多伤害，
这挥之不去的影响该
咋办呢？控诉控诉控诉，
对呀，我们应该怎么样办呢？我们好不好让小凤姐下次告诉我们？
对呀、啊，特别想知道答案，
特别想知道怎么办哈。其实真的哈，大家说了半天影响，我们都是想知道怎么办，怎么办呢？且听下回分解，好不好？
行吧。
好，
好的
那
好的，
也欢迎听众朋友锁定我们小凤说事儿，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